园丁指着地上，果然猴子的爪印还清晰可辨。他们继续谈着，一名仆人从楼里出来，递封他老爷临走与陌生青年上车前写给坦克雷特的信。坦克雷特预感到事情不妙，急忙拆开信，读到了急急草就的以下几行字：
我必须离开，不知何时归来，清账很费功夫，到头来会把我变成乞丐，叫我根本没脸再见人。看在你我朋友份上，带我料理塞吉利亚那边的事吧。对他讲什么全由你决定。可怜的姑娘，命运竟注定他把心给了我这最不幸的人。而我事情刻不容缓，再见，愿上帝保佑你能听到我的音讯呢。
一直到下午很晚了，忠实的朋友坦克雷特仍在进行思想斗争，下不了决心去塞切利亚那儿。好不容易挨到他身旁，他现在仍不忍心告诉他事实真相。对未婚夫如此突然失踪做任何其他解释，在他看来都比像上边那样可怕的旧事重提更好，更少对姑娘造成伤害。不幸的未婚夫本已站在新生活的门槛上，却让那笔旧日欠下的债给突然推回到往昔的深渊里去了。就连让他以为他处于生命危险之中，也比想到可能这样失去他对未婚妻的心灵少一些刺痛。所以坦克雷特便苦思苦想出一则童话，在讲出来时自然不免有些语无伦次。好在两位女士听得吓昏了头，没发现他的破绽。他讲什么？阿西巴德多年前与一位法国军官约好了决斗，结果一拖再拖，最近对方竟写来侮辱人格的挑战书，事情再不能不了结了。他本人，坦格雷特收到阿西巴德临行留下的一封信，也大为惊恐，尤其是因为他对决斗的时间地点一无所知。不过呢，他猜想阿西巴德是去巴黎了，他愿意立刻请假去追赶出走的朋友，要是这样做对安慰两位女士有什么用处的话。这么讲着，他清楚地看出那金发女郎的内心震撼多么剧烈，他自己的心也不禁流血了。当姨妈一个劲儿地叫苦抱怨，火冒三丈，塞吉利亚却控制住了自己。只有那么一会儿，她两眼充满了大滴大滴的泪珠，接着她用长长的睫毛挤碎了泪珠，模样高贵动人地把手伸给朋友，说：
您去追吧，正是在眼下，他肯定不能没有您这样一位朋友。他让您留下来，只是为使我们有个依靠。可我已经挺过来了，还可以给姨妈帮助。你去吧，把她健康的带回来。哦，我的上帝，我绝不能够失去她。
就这样，他自己催促朋友赶紧离开了她。可是坦克雷特尽管自己也心急，却没可能乘当晚的火车动身。有些事情拖住他，叫他必须等到第二天。而且很遗憾，他不得不对自己说，他晚点走也并不会误什么事。对于在巴黎找到阿基巴德，找到后又能马上劝他回来，坦克雷特自知希望甚微。 终于，在熬过焦急难耐的几天之后，他到达巴黎，很遗憾地证实了自己的忧虑。阿西巴德和那不幸的少女一样，果真毫无踪迹。还有，他去找的那家旅店的德国女老板，也一年多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不知他们后来命运如何。一周过去了，追踪没一点结果。这期间，他不忍心写信给蔡吉利亚，他的沉默必定已使他明白，他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情况向他报告。等他终于垂头丧气，两手空空，又回去敲那可怜的被遗弃的未婚妻的门，他才知道，两位女士受不了闻风而来的众多好奇者的同情，已逃到老姨妈的庄园去了。临行留下了话，请坦克雷特赶到他们那里去。坦克雷特呢？感觉这已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便立刻写信告诉他们，他的奔走结果多么可悲，说什么他遗憾没法去当面告诉他们情况，一些重要公务叫他脱不了身。他写道，只要打听出那神秘失踪的未婚夫哪怕一丁点儿消息，他就马上通知他们。然而，他很快就失去了这样做的一切可能。第二天，他已得到通知，他的政府交给他一项光荣使命，让他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从北方的一个宫廷奔向另一个宫廷。这期间，他给采吉利亚和他姨妈写过不少信，可是全无回音。等到十二月，他终于返回在柏林的老寓所，所干的头一件事，就是在众多的来信中寻找他朋友的笔迹。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无论从阿西巴德那儿，还是从两位女士的任何一位那儿，都未给他寄来只言片语。经过考虑，他感到别无他法，只好亲自去庄园打听，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最可怕的不幸，亦或只是他这个朋友叫人家完全给忘记了。到了庄园，刚按过门铃，就听见穿过前厅响起了令他的心激动不已的嗓音和脚步声，正慢慢地向他靠近，靠近。门开了，门内站着他那被认为已不在人世的爱友，转瞬间两人已拥抱在一起。不久，他们恢复了语言能力。当阿西巴德已经冷静下来，说他事先知道了今天坦克雷特要回柏林，因此存心叫他大吃一惊，坦克雷特却仍旧不声不响地打量着朋友，像是想从他的脸上读出这不幸的人前些时候的全部遭遇。自然，在这脸上是让命运留下了一些痕迹，足以引起一位挚友的深思。他额头的创伤已经结疤，但两边太阳穴的头发变得雪白的了，其余的头发仍然是深颜色。不过，坦克雷特虽然记忆犹新，却再不见朋友在可悲的最后那天的紧张慌乱神色。眼下，他脸上有的只是一种严肃沉静，目光似乎又坚定明亮地注视着现实的生活。来，阿奇巴德说，咱们别老站在这里。我答应过蔡吉利亚，马上领你去见他。我们把姨妈留在我那庄园上了，他老人家不乐意冬天旅行。我们已进城去采购了一通，准备好了过圣诞节的东西。我们估计多半会在这儿等到你，然后带你去我们幽静的乡居一起过节。 两人走到街上，阿奇巴德挽着朋友的胳膊。
不去那地方，他说，尽管我已经完全好了，可我还下不了决心再跨进那所房子，更别提带我妻子一块儿去，因为他已什么都知道了。啊，是的是的，他甚至知道的比你还多，可我又不准他写信给你，真是难为他了。原因是我对法国的邮局心存疑虑，尤其是信是寄给你们这些外交官的时候，如果要讲什么话，最好莫过现在这样手挽手的讲了。走，这条僻静的街道直通我们的住所，虽然我并不存心避开熟识的面孔，因为多亏你和你那聪明的决斗故事，我可怜的采吉利亚才没成为柏林的故事，可对于车马的喧闹，我的神经仍然十分敏感。是啊，老伙计，咱们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忍受了沉重的失败，今天我们还能自由地呼吸，真的不是我们自个儿的功绩，而是一些化作人形的救命天使努力的结果，是他们展开他们爱的披衣，盖住了我们所有的创伤和罪孽。当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也清楚地感到你那儿是我最好不过的庇护所，可谁知你刚一出门，我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拽起来，尽管虚弱疲劳，却离开了舒适宜人的避难所，任他带领着走完那一条条奇异稀罕的路。当时的确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啊，你想想有多奇怪，我刚走出你家不到20步，就碰见转手给我克莱奥帕特拉的那个艺术品商，而他身旁又走着个陌生人，走着把雕像卖给他的年轻雕塑家，他俩正上我家去嘞。在我当时的状况下，你理解这一巧遇叫我多么激动，自然更别提那法国年轻人对我迫不及待的提问所给予的回答了。当时没马上说清楚一切，更多的情况是当晚促膝对坐，在开往巴黎的快车包厢中才闹清楚的。那座雕像成了包厢的第三名乘客，不过用布裹住了，因此叫我能够容忍。我的旅伴是个沉静而腼腆的青年，年龄不超过25岁，生性热情却压抑住了，可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没少表现出来。他在巴黎念完了大学，可因为穷却在那儿待不下去，别无选择，他回到了故乡地荣。在这小城里，他得到自己做商贩的叔叔一家的接济，看样子他在那儿苦撑苦挨了好多年，却没能很好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他也打算再一次背井离乡。谁料有一天，叔叔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叫他把其他一切通通忘记了。人家告诉他，头一天傍晚，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女子在赶了几天路后精疲力竭，打从叔叔家门前经过，一见门上牌子的姓氏便突然站住了，接着走进店里打听这儿是不是有他的亲戚，因为他父亲也姓同一个姓来着。结果真搞清楚了，地荣这位安分守己的市民与埃及总督的那位工程师确实是一对远房叔伯兄弟，可怜的流浪女子总算找到自己的亲人了。可是对于从哪儿来上哪儿去等问题，他都回答得挺勉强，而且立刻请求过了这一夜就放他走，因为有急事儿啊。结果自然没能这样，第二天早晨他企图从为客人准备的舒适床铺里起来，却一下子晕倒在枕头上了。医生诊断他还能不能跨出这所房子一步都难说了。好心的亲戚们于是决定把他像亲女儿一样留在家里养病，他自己呢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麻木不仁状态，人家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可他仍旧非常美，性情温柔的格外招人爱怜，使他的恩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他做出最大的牺牲。熬过冬天以后，他病情明显好转，他又能在房里来回走动，嘴唇和脸颊也恢复了红晕， 这一来，那位初睹芳姿就对他产生好感的年轻艺术家真的全完了。他现在每天都来，而他呢，也允许艺术家以他为模特雕一尊像。他的名字，他的母国，他心中的哀苦，都是他自然而然的把他雕塑成了另外那个克莱奥帕特拉。为什么他给雕像上了色呢？我问年轻人，他回答，
对他这个人身上的一切，小儿至于指甲的形状，手臂上青色的纹身图案等，我都狂热地迷恋上了。因此，不把那些哪怕最不显眼的特征都一一如实描绘出来，绝不甘心。我指望一边塑像一边接近他，可我很快看出，我枉费心机。他呢，从未存心引诱我。最后，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热情，但看来赢得的只是他的怜惜，而片刻也未使他动心了。
年轻艺术家真诚而急切地追求着克莱奥帕特拉，他的回答是，他已属于另一个男人，只要这个人还活着，他另嫁他人都是对上帝的犯罪。年轻艺术家随后苦苦哀求他，要他考验一下他对他的爱，他对他的忠诚。他讲，他不忍心他为一个负心人毁掉自己而袖手不管。终于，他有一天回答他说，如果他想为他做点什么，那就动身去德国，打听打听他的爱人是否还活着吧。他自然只叫得出我的名字，并告诉他我当初去柏林了。不过，他把我描绘得十分准确，并叮嘱他一定带上雕像，说只要一见这像，我准保会想起一切一切。这样，年轻人尽管极不情愿，倒真的动身了。一部分动机是要逃避心灵的折磨，成天见着他，又总带着同样的失望之苦从他身边走开。只是呢，他根本没认真想来寻找我，他自然不情愿让我得到他呀。仅仅为了不食言，他才到柏林来了。到这里以后，看样子他的日子很快就不好过了。没办法，只好变卖自己唯一的所有，也可能他希望卖掉雕像能摆脱自己可怕的心病。谁知道他却后悔起来，那天早上又去找艺术品商，试图取消这笔买卖。刚才收回自己的宝贝，他看样子真是幸福到了极点，丝毫未想是谁帮他达到了目的，全然不感觉难堪尴尬。可是我们离地荣越近，他便越缄默越不安。我的心情如何，你完全可以想象。他出现在我面前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该怎么办呢？要不是我当时浑身热血激荡，神志迷糊，这样一些令人绝望的问题早叫我受不了了。不出24小时，他们准会挤破我的脑袋。在熬过可怕的36小时后，我们抵达地荣，又正好在大清早。在夜行列车中，我那位旅伴和我一样也没能合眼。我看见他脸色惨白，神情迷乱，我发现他几乎站立不稳。我呢，因为发烧的缘故，两条腿倒迈得格外的快。就这样，我们跨进了他叔叔的家。年轻人一下怔住了，似乎一切都令他觉得陌生，都使他感到惊讶。在里边一间屋子里，我们听到不少女性的声音。一位穿着黑衣的妇女拉开房门，我头一眼看见的是屋子中央放着一具灵柩。我咬紧牙关走进去，久久地注视着那微笑的苍白的脸庞。听人家告诉我，他死在大前天的夜里，也正是那一夜，他出现在了我新房中。随后，我人事不省地倒在灵柩旁，过了许多许多个礼拜，才算恢复元气。我这人真配让一位天使坐在我床边上，眼里噙着喜悦的泪水，冲着我微笑吗？哦，我的朋友，
要是炼狱之火能纯洁净化一个可怜的悔恨的灵魂，使他有资格进天国，那么在我连续不断发烧做噩梦的夜里，我已受够了炼狱的煎熬了。可尽管这样，我还不敢断定我已得到解脱。我必须先知道一颗女性的心有多么仁慈宽容，多么高尚珍贵，我才相信了这个事实。年轻的艺术家给我家里写了信，蔡吉利亚得知我的处境，就毫无顾忌地跟姨妈一道追踪到地荣，接替那些在这之前护理我的好人，担起了服侍照看我的职责。他到我病榻前不足一天，我的梦呓已把你好心瞒着的一切全告诉了他。自然了，我发烧讲的胡话也让他了解到，他的形象已深深铭刻在我心里。现在就谈这么多吧，咱们已经到了，在楼上那些明亮的玻璃窗后面，他正等着咱们呢。走，好朋友，让咱们试一试，看一个被宽恕的人能不能再一次享受人生。